说两件事，就是说我灵力感受到，就是耶稣啊，就是还是约翰福音19章，就是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情已经成了，就是各样的事情。那我在灵里感受到耶稣他做每一样的事情，这是第一，耶稣要做的，就是他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就是在，因为他知道这两个国的不同啊。那么呢，他就想把他知道父的心，就是耶稣基督他知道父的心，啊，他要把我们这些灵魂属于他的孩子带回去。那带回去呢？这是耶稣他里面要做的，就他这个爱呢，就是说他做的一切都是要把我们带进去，就是带到父的面前来，这是满足父的心啊。那因为他自己就是满足父的心啊，因为我在这个平台也好，在平时我就感觉耶稣为了我们要带进入这个幔内，或者进入至圣所，或者进入我们以后永远的那个要来的这个国啊，就是他父掌权的国，爱子的国度。那么呢，耶稣基督就是为了这一样，他不断的虚己，这个是我感受到的。这就为什么我觉得耶稣非常非常的谦卑，而且他做的每一样选择就是虚己，为了我。为了我们每一位，为了这个平台，或者为了家人教会，为了这个人类，他做的每样就是虚己，一直在虚己、虚己、虚己啊。那么呢，我就说，哎呀，我说神啊，你太谦卑了，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谦卑，真的是柔和和谦卑。你要 touch 到这一块，他确实是非常的柔和谦卑，就是为了得着我啊，让我进入享受父的爱。享受，所以让我看到天堂，就是看到至圣所里面父在整个天堂，就是散发着父的爱在这里面，而且每个人都是被爱的啊，在这个爱的里边，我就发现我被造，我为什么得不到这个爱啊？我就发现哦，原来还有我里面还有世界上的事啊，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像说的逛街啊。看电视啊，这些事，还有其他的，当然这是，但这个对我有很大的震动啊，让我就进入了，就是这个父对我们，父透过子对我们的爱啊，昨天我觉得孙牧师也在讲，就是说，他说我对父更感兴趣，就是父对我们的爱啊，那么在这个我也很感兴趣。我就一直借着这个带，一直带进去，然后带进去呢，也让我拉到现实的光景里面来，因为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看到耶稣他做的一切，就是要把这个幔子撕开啊，让我们都进入享受父的爱啊，确实这个国里面确实是整个就是散发的就是爱，在爱的里面确实是爸爸的那个喜乐，但是这个喜乐。我也能，我不晓得在以后会不会，就是说仇敌就是让爸爸的这个喜乐想偷走啊，或者借着我们，因为我发现我们对这个进入一个亲密关系里面好像没有这么渴慕，这是我们现在的平台，我就感受到不是那么对，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好像不感兴趣，对其他的事情反而非常的。很多的东西都感兴趣啊，这又为什么我们又得不到这份爱啊？爱，我就感受到爱是需要来舍己的啊。你要进入一个亲密关系里面，就像耶稣一样，他就是渴慕跟我们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的里面。第一，就是说他想把父的爱给我们，这是我在灵里看见的啊。另一方面就是说，把这个父给我们以后呢？他一下又想来娶我们，啊，那就是跟新郎的一个关系了啊。那我当时就是说，神做的一切，就是让我们进入，这是这个平台，就是第三类得胜者，或者是被提也好啊。那么进入，在这个进入的里面呢， 我确实感受到父的爱了。这是耶稣做的，他做的一切啊，这是他里面有两件事情啊，他做的就是他把我们带进到父的爱里面。其实在这个爱子的国度里面啊，我们确实要有一些改变啊，有一些被光照或者被改变啊，让我们可以来渴慕啊，渴慕进入这个国爱子的国度里面啊。在他，这是耶稣，我真的看到这个幔子，在幔子里面的话呢，也确实有一个使者带领我啊，看他也跟我讲到，就是说不是很多人因着十字架的爱而进入的啊，借着十字架的爱，对这个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一种迫切，就是他耶稣被弃绝、被鞭伤、被藐视，就是为了把我们，他就是不断的续集，以至于死，就是把我们带进去。这是耶稣做的啊，这是我进入。然后呢，在这个进入的里面的话呢，你就进入到这个里面，这个里面，这个层面的里面的话呢，确实借着这首歌，确实也把我带进去了，然后让我看到里面所发生的一切，还有其他的啊，而且还很喜欢带我进啊，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怕我进到这个里面有是不是有很多拦阻，免得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别掉到蒙蔽里面，就是说我能不能进入，或者我真实的状态是什么啊，让我进入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最那个的然后拉到现实来，我的里面状态是什么。所以在这个里面状态里面确实是哇造了很多，而且造的还挺好的，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世界上我就觉得人都是在忙世界上的事，好多即使是属灵的也是在忙这些事情啊，而且很感兴趣。但是另外一个面又有一个拦阻，就是说也讲的就是说因为当时就是说邓荣传道他对这个爱深深的吸引啊，那这个爱对我个人来认识的话呢，我觉得要是我生命中没有一个根基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爱会被偷走的啊，就是我没有预备好啊，没有预备好，那我就觉得我愿意来一步就是一个脚步一个脚步的踏上去，就是很稳啊，就是我们不要再掉下来了啊。那这些拦阻是什么呢？让我就是说耶稣有不有亲密关系？有，他把他的爱向我开启啊，向我彰显。所以有时候我非常非常感动，但是这个感动就像牧者说的，就是一个真理的教导，就是说你不管有没有这个神都是爱你的，对不对？神都是爱你的，但是这是真理，但是你要把这个真理活出来是一件，或者行出这个真理来，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要处理很多的事情，你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啊。那我就觉得我一直就是说我觉得那个是很好的，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里面我的心可以柔软下来，因为被爱嘛，我就心很容易柔软下来然后呢也很容易造啊，在这个里面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就是说是不是继续带，还是我们要进入一个亲密关系。我也确实感受到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就是这个亲密关系啊，就是确实是需要，你要想进入一个亲密关系，说你直接进入那是有难度的，就像你想跟你太太，想跟丈夫儿女或者其他的啊，恢复这个关系，我感觉在这个关系里面已经被，不是说我想要进入就进入的就进入，就像我跟我丈夫一样，我想进入就进入了。为什么？因为我对这个亲密关系已经不感兴趣了已经，是不是这个关系已经被掳了那都不太清楚啊，被掳就是说我也可以这么过，就是这样过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你像我们夫妻那时候吵架呀什么的，有不有？有。要是一谈到亲密关系我们就会有冲突啊，谈其他的所有的都没问题，一谈亲密关系就有冲突。那我们怎么来越过这个冲突，越过？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就发现这个关系里面，我就发现我也有一些问题啊，就有叫因着伤害啊，因着我对你的爱，你没不光没有感受，而且还觉得没什么呀。哇，我一看这种关系，我就放下了啊。那现在就是说，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唯一的热情就是我们啊，他做一切的事情就是说为了我们，祭邪的爱火也好，燃烧也好，在里面啊，他都是为了我们，就是他渴望我们跟他进入一个亲密关系里面，他确实是渴望，他很渴望我们啊，他也很渴望我们进入父的爱的怀抱，爱这个父的爱的怀抱里面啊。然后呢，在这个父的爱的怀抱里面，我不知道这个次序到底要怎么做啊，这个我觉得我只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提出来，看牧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带领啊，特别的一个带领啊。要是说谈到或者停下来，我们确实进入一个亲密关系，要除去孤儿的灵啊。这个孤儿的灵，我在这个平台也分享过，但是大家要活出来的话呢，分享是很简单的啊，就像神要做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亲密关系唯独神做不了，因为他要两个人之间的啊，其他他都可以做啊。我们怎么分析觉得多么有道理，但是我们就是说一谈到亲密关系的话呢，那就需要来耶稣就是来舍己的。但是我在这灵里感觉他就是他即使舍己，他怎么来舍己谦卑，就是让把我们带到他的国里来啊。所以我看到就是说我里面进入我跟神的一个亲密关系的里面，我是需要很多的照，要很多的被光照的进入这个。我觉得我进入跟他一个亲密关系也是不容易的。那么为什么难在哪里？这个也是圣灵来光照，一步步的照，那我就一步步的前进啊，跟他。为什么呢？在这个前进的里面，我确实看到耶稣的舍己。他活出了八福所以说让我的心思，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被开启，就可以来效法他所做的，来做做。那么呢，你要不看到耶稣他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榜样，他在做一些事情的话，或者你看到他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在虚己的里面，你也那么就造出我自己里面很多的捆绑啊，像被拒绝伤害，哇，我要挣脱是不容易的，哇，那个好大的力量啊！我要更多的赞美，我说主，你要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啊！然后把它交给神，这个是需要征战的，要很多的征战。但是很多的人，我们是被捆绑，已经不觉得了。我说你这个话说的就是一个拒绝的话，没有啊，我没有说拒绝，其实就在捆绑里面。但是你一看他，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就发现我里面也是一到拒绝来以后，我就赶快一句拒绝的那个感觉一来，我立刻来征战，我立刻来赞美，我征战不了我就赞美赞美，我说你来帮助我啊，帮助我。后来发现这些事情都做不了，我就发现这些事情都要给神做，那我完全做不了啊，我都要给神。所以在一种状态的里面啊，所以我只能分享到这里啊，到底要怎么来，就是但我感觉到就是说确实是孤儿的灵很厉害，在这个群体里面很多东西要处理啊，让我就觉得哇，你这个要是不处理的话，你很难说你跟耶稣一个亲密的爱情怎么样。我也感觉那个有一点虚啊，这个要，但我感觉要想真正的话，还是属于相当于你生命中到底有什么问题啊。但我感觉是每个人好像在这个群体里面，每个人就是说不想进入亲密关系，但是对其他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因为亲密关系是需要舍己的。我就看到耶稣对我的舍己啊，舍己啊，然后我还没有进入那个亲密关系里面，我只看到他舍己，为我舍己，他做一切都是为了我，就像这个经文，他做事情所有的都已经成了，就是为了我，为了我，他舍己，他被鞭伤被击打，他就是为了我，为了我啊。但是我在干什么呢？我是对其他的事情感兴趣这个是，所以以至于这个40年的旷野，这些人就看不到神父神对我们的爱，还有子对我们的爱，以致我们进入不了啊。这些好，主啊，求你施恩和怜悯。我把时间交给幸福代祷团啊，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领受或者祷告啊？把时间交给你们。
谢神啊，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赞美你，赞美你。主啊，在这个节气的里面，主啊，你真的是向我们不断的来显现，把你的心意，把你的所事和所为向我们来开启。 主啊，真的是既怀着感恩的心，主啊，也怀着一个愧疚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要向你来悔改。主啊，首先要为我里面一切对你的错谬的认知向你来悔改，也为着我里面虽然信主十年，但是神啊，我一直还仍然在很多的谎言的蒙蔽的里面，以至于对你的爱的认知是何等的有限，我向你来认罪悔改。但是主啊，我今天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来仰望你，因为你的爱不离不弃，主啊，你的爱大有能力。主啊，我真的就要把我这颗孤儿的心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来怜悯孩子，愿你的真理的光照在我的里面，显明我里面与你的隔绝的黑暗，哈利路亚，也除去我里面一切谎言的蒙蔽，把拨开我里面一切的虚假和包裹，以及让我可以真实的在你真理的光中，能够坦然的去面对我自己受造的有限和我的软弱，以及让我可以真实的在你完全的爱中，能够来接纳我自己，接纳你给我的一切。主，而且我相信我的受造是一个不完全，这是一个在你制作的过程的里面，因为我是你手中的工，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主啊，给我这颗持定仰望你的心和一个盼望的心，让我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坚定的来相信你的爱，选择你的爱，来回应你的爱，以至于让我的生命可以真实在你的爱中来经历这个蜕变。主啊，怜悯我，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相信，是的主啊，我们相信你的爱呀，主啊，我们也真的就是再次来说，主啊，我们把自己全然交在你的手中，神啊，我们也相信你的全能，是的，我们也相信神，你既然选召我们，神啊，你必定要在我们身上要做成你要做的工，主啊，我们真的也是相信你的慈神爱所一定会把我们这紧紧的抓在你的怀中，是的神啊，神啊，我们毫无能力，但是神啊，我们今天有一个爱的回应，就是我们愿意被你来制作，愿意被你来改变，愿神以真的心，你的心得满足，就是我们有颗愿意的心。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真的就是求神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挪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愚蒙，也让我们真的就是能够服下来，以至于神你可以在我们身上来做。主，我赞美你，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爸爸，谢谢你，你真的爱和恩典，我还在这里，谢谢你爸爸，我知道我每一天都是活在你的面前的，不管我有没有感觉，我真的就是活在你面前的。我渴望每一件事，每个心思意念，每个想法和动作，都是讨你喜悦的，都是让你高兴，不伤你的心。我渴望我自己很清楚，时时刻刻的很清楚，我是活在你的面前的，让我的心与你的心相通。我求你给我恩典，让我知道我怎么样做才让你的高兴，我怎么样的回应才安慰你的心。我求你圣灵来引导我，在我每一天的生活，让你来引导我，让我能够说服你的带领，然后真的是让你在我的生命中能够作王掌权。我不再为我自己活，不再讨我自己喜悦，而是单单的讨你喜悦，在你的圣灵的陪伴和带领下，每一天我都可以很好的预备我自己成为心腹。每一天的生活中，让我能够当我看到我自己蒙光照，看到我自己的罪和软弱的时候，让我有一个痛恨罪的心，恨我罪的心，让我渴望在你的帮助下，我可以离弃罪，转向你，让我知道你是何等的爱，让我活在你的爱中，在你的爱中，让我能够越来越像你，让我可以转向你，让我可以淡淡的依靠你，给我恩典，让我全然的依靠你， 谢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创造我们就是为了来享受与我们之间亲密的关系，主啊，但是因着这个罪的带来，主啊，我们不仅与神也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被隔绝，主啊，我们不再能够享受这个亲密关系所带来的这种美好和甜蜜，主啊，也因着我们在这个人生经历当中与我们或者是我们的灵教会当中与你的这些我们没有对去解逃避回避，主啊，因为后面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为着我们在与各样的关系上所带来的伤害所产生的这种不合神心意的回应，在神面前来悔改，是吧，也为着我们对一切我们的权柄，无论是我们肉身的权柄还有对我们属灵权柄的一切的这些冒犯伤害，在神面前来悔改，是吧，也愿你来圣灵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可以在灵里来首先恢复跟我们权柄的关系，借着恢复这个关系可以打破我们里面一切孤儿的模式，主啊，使我们勇敢的能够来与人来与我们的权柄恢复那个亲密的关系，主啊，使我们真实的能够可以借着这个关系的恢复可以更多来享受与天父之间那毫无拦阻爱的关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来做成这样的工在我们的教会，哈利路亚，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信徒，主内平安。我们刚才听到神师母和信徒代表团的分享啊，祷告回应啊，是还是围绕这个十教启言的第四言啊，耶稣说我渴了啊，就是来分享啊，就是我觉得师母的分享是有两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呢就是他就是感受到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啊，他要把我们带到至圣所，因此他不断的虚己啊，他是非常的谦卑啊，为了得着我们享受神天父的爱啊，也有使者把他带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啊，在那里看到啊天堂，整个天堂都在非常的忙碌预备这个婚宴啊，整个天堂都散发着天父的爱啊，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这样的一个领受，这是第一个要点啊。第二个要点呢，就是在这种氛围里面呢，他就是闻到这个光照啊，就是发现啊，要进入亲密关系里面有很多的拦阻啊。前面一段时间啊，就是有光照到这个有爱世界的事啊，就是说这个逛商店啊，这个看电视连续剧啊，现在没有连续剧看了，也可能想要一些别的旁通吧，就是另外呢就是有孤儿的心啊，里面有孤儿的心，很多的捆绑被拒绝的伤害啊，里面也有愤怒骄傲等等，这些呢就都成为这一个亲密关系的拦阻啊。我相信他主要的就是讲这两个要点。好，我觉得呢我们呢就是就是要就是很清晰啊，神在啊挖了平台他怎样的带领我们啊，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挖了平台的带领跟过往我们所了解的有什么联系啊，另外呢就是也要了解呢，就是说今天 YY 平台所带领我们的有什么新的地方啊。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要清楚啊， YY 平台啊，这个神的约柜带领我们，他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啊，就是这个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比较能够很清晰啊，不会迷失，不会觉得混乱啊。所以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呢，就是说这个 YY 平台的带领啊，跟我们过去就是说所了解的有什么联系啊。我就想到约翰一书四章十节啊，约翰一书四章十节那里讲到，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石，就是我们过去跟过去的联系，就是说我们站在一个什么基石上呢，我们站在一个 就是说十字架显明了神的爱啊，是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上十字架，父就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这就是爱了啊。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基石，我们就站在这一块基石上，这个是我们过去所知道的，就是说神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他的儿子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啊，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啊，这是我们的基石，我们一定要就是说站在这一块基石上面啊，这个就是基督教跟所有其他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其他的宗教呢，就是说都是说人里面呢有一些宗教的天性啊，这个宗教的天性呢是每一个人都会去寻找神呢啊，那么呢就用各种的宗教啊，就产生了各种的宗教啊，就是呢有的人就是去退到深山老林呢啊，有的人就是出家啊等等啊，就是说这种宗教的行为啊，在中世纪天主教里面也很多啊，就学佛。就是他去做僧人啊啊等等，这个但是这些都是错误的，就是说圣经上面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我们是远离神的，我们是不认识神的，我们甚至是与神为敌的，我们都是无神论者啊。但是神呢，他就是爱，他不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值得爱，他就是爱，所以呢，他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这个实际上就是表示一个次序，不是我们有一个什么宗教的天性在追求神，在爱神，而是刚刚相反，是神就是爱，我们根本就不值得爱，不配爱啊，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爱，但是呢神他却爱我们，他先爱我们，我们还做罪人，他就上十字架了为我们。你想想看。所以呢，这个是第一，就是我们的基础，这是我们要站在这个基础上啊，这是我们没有上YY平台我们也知道的啊，我们信主就是因为神爱我们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唯靠信心，唯靠恩典啊，唯靠基督啊，这是我们的根基，这是我们的基础跟传统的连接。那么YY平台啊，有什么新颖的地方呢？它带领我们超越了传统呢，我觉得他超越的传统就是说他带领了新颖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十教起源的第四言，耶稣说我渴了。现在就是说他不仅是表耶稣上十字架，这是他爱我们的表现，这是第一基础。现在神YY平台，所以呢这个他开启呢，就是说耶稣上十字架是对我们的爱的证明，在这个基础上他进一步的显明，就是说耶稣他可想我们，他不只是在十字架上面显明他爱我们啊，而且呢他进一步显明他需要我们，他极其的可想我们，他需要我们的这个回应啊，他需要我们，他渴望我们的回应，就是说他在这一个他要我们，他渴望我们温柔的这个拥抱啊和爱啊，所以呢他就是他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安慰啊，他需要我们去安抚他啊，甚至他是他的伤痛，他需要我们去什么跟他擦伤，去疗养他，甚至整个言之一句话，就是说神耶稣他需要我们啊，这个是一个进一步，就是说在我们的传统上面进一步，因为我们的传统呢就是说的教导呢，神是自满自足的，神并不需要我们，我们需要神，这是传统的教导。传统他也教导神爱我们，也在十字架上写明了神的爱，这是传统教导的，这是对的刚才我们读了，但是现在神这个YY平台开启我们更新的地方，就是耶稣也需要我们耶稣需要我们的安慰 耶稣需要我们的陪伴，耶稣需要我们的一个眼神，都夺了他的心啊。这个是YY平台这个的一个新的开启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这个明白的。它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自己在琢磨这个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的意义是这样的，就我们用祷告来做比方啊。传统的教导就是说，祷告并不改变任何事情啊，祷告是改变自己啊。那么那些代祷者，他在那里啊，为这个祷告，为那个祷告，为国家祷告，为城市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家庭祷告，其实都没有任何作用。祷告的作用就是改变自己，神是不会改变的。难道神会改变？你的改变能够把神改变？传统的教导说神是不变的，所以你无论怎么祷告，为国家祷告，为城市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家庭祷告，为个人祷告，为疾病祷告，为工作祷告，都是零。为什么？神是不变的，神怎么会变呢？你的祷告能够把神改变？根本不会。我们在这个大型巨型聚会上面都听到这些教导。那祷告有什么用呢？你这些代祷者的祷告就是改变你自己。你想想看，如果我是这样跟这些代祷者讲啊，那些代祷者还会那样去祷告吗？那他就不需要为城市祷告了，也不需要为国家祷告了，也不需要为教会祷告了，也不需要为医治祷告，也不需要为工作祷告，那他就为自己祷告就行了，那就不是代祷者了，那就是师祷了，每个人都为自己祷告，对不对？什么是不会改变的啊？你想想看，这样的教导能够激动，真正如果理解了啊，那你不理解，当然很多人感谢神，他不管啊，这个也是一个感谢神，反正他还是祷告，他凭心里的感动的祷告。但是他如果真的听了这个教导，你想想看他还会祷告吗？啊，那么同样的，我们不是要爱神吗？大前提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神，我们一定要爱神，基督徒当然要爱神呢、啊，对吧？但是神不需要你的爱，神根本不需要你，是你需要神啊。所以呢，这个那么呢，哎，你说我需要神，我不需要神，我更加世界的我吸引力更大。当然我不会这样讲，我肯定不会这样讲啊。但是我心里面讲，我不需要神，我就是世界更加对我吸引力。你想一想啊，如果你真的明白了，什么根本不需要你，你爱什么神呢？神根本不需要你，是你需要神。你就想，哎呦，我不需要神呢，世界对我吸引力更大。你想想看，这个是什么作用呢？啊，这就是绝大部分基督徒并不爱神的原因，因为他认为神根本不需要他的爱，神是自满自足的，所以呢，是你需要神的爱，哎，他就觉得，哎，我不需要啊，我根本就不感觉到我需要神的爱啊，我觉得这个灵修啊，这个亲近神啊，这个对我是一个很麻烦的事。世界跟我吸引力更大，我还宁愿去干事呢，我宁愿去传福音啊，去服侍去忙啊，这个神根本不需要我们，我干嘛费那么多的力气呢？那我还不付诸一些行动还好一些、啊、你知道。所以呢，这一个开启是极大的，神非常需要我们，他渴望我们的一个眼神都夺了他的心啊，他极其的干渴啊，他非常的孤单，他非常的渴望他的心腹去安慰他，这得不着，哎，这个是完全一个不同的图画对神啊。所以呢，原来我们就知道，哦，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双向的，不是只是单向的，神根本不需要我们啊，是我们需要神啊，这个是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不是，不仅是我们需要神，神也需要我们。我们的这个在爱的亲密的关系是双向的，啊，这是很大的开启的。这个是你要克服很多的这个传统的障碍，要去体会的，啊，这是一个开启。我老实说，我有时候听到 iHop 啊，或者一些属灵的一些这个前辈啊。啊，他就偶尔讲一句，神也需要我们，哦，我听了以后，心里并不接受，神需要我们吗？神是自满自足的，你知道吗？他这个，但是，哎，现在神把这个耶稣十架启言的第四眼向我们开启，啊， 这是圣经上的话啊，是神通过圣经通过耶稣的口讲出来的，他就是渴想我们，他极其的渴想我们，他渴想我们，甚至一个眼神望他一眼啊，这个会改变我们的灵修的。因为我们在那里等了灵修啊，等到神面前半个小时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就觉得好就很不舒服了。我们这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神根本不需要我们，我们在这里等什么了，我们也没有 得到什么，而不如跟神做一点事呢，你知道吗？那个是很真实的。但是如果你想到哇，不是你有没有感觉啊，是神需要你啊，你在这里望他一眼都使得他心里得到极大的满足，你这个你在这里不是突然的，那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这些人说白了做事啊很有目的性，如果这个事情根本没什么价值，神根本不需要你，你在这里干什么，那么我在这里也什么也没得着啊，啊，那我不去干点事，我还去读一点圣经呢，对吧？哎，但是这一个教导就不同。啊，你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不是浪费的，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尽管你没有什么感觉，耶稣里面有感觉啊，啊，那他就会完全改变你去等候神去亲近神的态度。所以这一个开启是极大的。过去我确实也听到 iHop 啊，听到一些属灵的前辈他们在讲，哎，神也需要我们呢，但是我心里面其实有个问号，哎，神真的需要我们吗？神不是自始自满自足的吗？但是这一个十教启言的第四言改变我们的观点，因为这是开启的啊，神开启在这 YY 平台，把这个神他也需要我们，这个是可以说是第二原理。第一原理是约翰一书四章十节啊，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不是人的宗教啊，人天然有个寻求神的宗教的这个情操啊，没有。人根本没有宗教的形状，人就是与神为敌的，人就是无神，人就想自我中心，摆脱神，自满自足自主啊，这个是第一原则。第一原则，第二原则就是说神他需要我们，我们跟神的爱亲密关系是双向的啊，这个是第二原则。那么呢，我们剩下来呢，接下来又是什么呢？就是第三步，就是我们怎么样回应。你听到了，你知道了，神先爱我们，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也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极其的渴望我们来回应他，他也需要我们的爱，他需要我们的一个眼神，他需要我们的回应啊。这个我在这里就讲到，我们讲过啊，神的爱是不计回报的啊，是完全就是付出了就付出了，从来没有想过要回报。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就是说在这个利害的交往上面是对的，就是说神从来没有在利益的上面呢要我们回报到什么，神什么都不缺，确实啊，这是从物质的角度、利益的角度、金钱的角度来讲，神不跟我们做交易，他爱我们是无条件的，他是爱我们这个人，他并不希望我们给他一些物质的回报，万有都是他的，他要这些钱干什么呢？他这些金钱对神有什么意思呢？人需要金钱，他是要去交换货物，他就要交换物质，那神这些万有都是他要这些都没有呢，他不需要这个。所以在某一个层面呢，神是不计回报的，神的爱不计回报的爱，这个是对的，是在物质交换的意义上，神是超功利的，不是一个利益的交换，这个是对的，这句话是有真理的。但是在亲密的关系，这句话就不成立了。神是何等的渴望我们的回应呢、啊？我们要是不回应他的爱，他是何等的伤心呢、啊？他是何等的伤害了他的心呢、啊？啊，所以我们说神的爱是不计回报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是在利害的这个交换的这个层面上来讲的啊。但是神他是渴望我们回报的啊，这个爱是亲密关系的爱，是完全的渴望回报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还会纠正我们很多的观念的，因为他如果是真的开启了一个真理，他会纠正我们很多的观念的啊，特别是像这个三类得胜者，他纠正我们很多很多的观念，什么背体啊、复活啊，都会要改变的、改观的，基督徒整个生活都要改观啊，所以他因为他是个基本的真理被开启了，所以呢，那我们怎么回应呢？第三步，我觉得最好的回应还是让 耶稣来说话，他希望我们怎么回应他。所以呢，我在跟这里跟大家读一段这个克莱尔的这个情书啊，第一卷啊，第一卷就是在34页到35页啊，就是这个就是第三步，神希望我们怎么回应。有很多人希望和我建立亲密的关系，我没有排斥任何人，我的双臂向所有寻求我的人敞开，并渴望他们都寻见我，但是我的要求很高，我不是一个容易打发的人，我想知道你到底有多么的想要我，我希望看到一个不找到我誓不罢休的心腹，一个坚持不懈寻找我的心腹，我一定会用我的同在奖赏他的努力。而大多数人则轻而易举地放弃了寻求，这就是问题所在。大多数人之所以放弃，是因为他们听信了仇敌的谎言，你根本不配。其实这个谎言完全歪曲了事实的真相。应该说，如果你不愿意寻求我，直到你寻见我，你才不配，这样说才合乎情理。另外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关乎纯洁方面的，它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方面，世界对你的刺激和影响越大，你对我的感知度就越低，这包括我的同在，我微安静微小的声音，我温柔的拥抱和柔和的气息。另一方面就是不洁净，沾染世俗的污秽并以此为生，会玷污一个人的心灵，使我无法住在里面。房子必须干净才能够住人，至少应该竭力保持干净才行。所以呢，我总结一句，大家可以好好去读啊，在情书第一卷34到35页，大家可以去读。我在这里总结，就是说，神说谁可以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呢？建立亲密的关系，他需要什么条件呢？啊，就是，简单说是两个条件啊，展开说是三个条件啊，两个条件就是说，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寻找神，直到寻见神，这是一个原则，你就可以亲近神。你要掌握一啊，那么呢，你就掌握这一句，就是说你谁可以跟神建立亲密关系呢？就是你寻找神，直到寻见神。啊，你是这样一个人，你就可以跟神建立亲密关系。那么二就是说，你要就有两个条件，你也可以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第一就是要你要渴慕，要很渴慕的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第二呢，你是要清心，只有清心的人才可以见到神，只有渴慕神的人呢，神才会向他显现。就是一个渴慕，一个清心，就两个啊，一二三呢。一就是说你要寻找神，直到寻见神，这是一个条件啊。或者呢，你可以讲说是两个条件，你要渴慕神，并且要清心，你就可以跟神建立亲密关系。那么呢，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三个条件啊。三个条件呢，就是把清心呢再分为两个方面啊。清心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就是说不要爱世界，要专心，就是专心的意思，就是不要爱世界，不要被世界分心了。啊，什么游逛街啊，什么看电视啊，看玩电游啊，啊这些做这些杂物啊家务啊，就是做到那种完全无止境的地步，那是不清心。这是一方面，要清心，就是要专心，不要爱世界。第二，就什么叫清心呢？就是要除掉你的肉体血气罪恶污秽啊。你如果心里面充满了骄傲，充满了论断，充满了批评，充满了苦毒啊，你呢，你的心灵就不干净了，你知道吗？你心里这么多污秽的东西，你不把它除掉，那神怎么住在你里面很不舒服啊？你天天听你论断啊，这个人那个人叭叭叭叭，哎，神天站在里面就是说很不舒服啊。你在那里苦毒，这个人巴不得死啊，神来咒诅他吧，那神住在里面他就很难过啊。你要把你的心中的这一些污秽要除掉啊，所以呢，你就一定能够遇见神啊。盼望我们这几句话是我们共勉啊，我们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啊，我们是同路人啊，我们让我们一起 来进入这个亲密关系。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非常感动，非常的得着啊，今天的分享就忠实的教导，非常非常得着，对我很大的帮助，也很大的指导，很感恩，非常感恩。就是我回忆一点，就是刚才啊，就是周牧师在讲到这个，就是这个神需要我们这一块，神是需要我们回应这一块，而且神会回应我们这一块。我就特别想到了这个，就是预定论，就是这种预定论呢、啊，就是讲到了神不改变，神是自满自足。包括刚才周牧师讲的代祷啊，也这种教导，就是说啊，代祷你不可能改变神啊，只是改变你自己而已。当你在祷告，你自己的心就改变了，然后你就跟神对齐了啊，所以神的旨意就可以贯通了啊。之所以没有贯通，是你的旨意是你的心跟神的旨意没对齐。那你的代祷的作用呢，就是把你的心呢，在无形当中啊，就对齐了啊，就对准了。就像你一个水龙头啊，用水瓶子接水，你刚开始半天你都没接，你对那个嘴都没对上，那你当然接不上了。你祷告，就把那个嘴跟那个水龙头对上了，所以呢，那个水就接进来了啊，那个事儿就成了。它是这个思想。那神那个水龙头是不动的，就在那个定着的。你那个水瓶子晃悠，那你当然对不上，你就没办法啊，神就没办法成就了。所以呢，他就把神呢就理解为一个安定在天，绝不动摇啊，他是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这个神的性情是这样的，但是神的关系确实不是那样子，因为他关系它是个互动，它是个双向。所以呢，我们以前就不太理解，就是索多玛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祷告啊，他一会儿又说50个人你会灭吗？啊，40个人你会灭吗？神说不会。啊，30个人你就灭了吗？不会。那20个人你就会灭吗？不会。哎，我们当时还想，这神怎么闹？还听亚伯拉罕的呢？哎，亚伯拉罕在那里讨价还价，你就变了，你就把你那伟大的旨意就随意变了。你说灭了就不灭了。哎，这个也太那个了吧？太说不好听的，太轻。就是太不稳了吧，就是那种感觉哈。那我们过去还真的不能够理解，那我们有的时候这种预定论的思想啊，就不能理解。然后嘛，我们也不能理解先知的预言怎么有时候不兑现啊。前一段时间呢，有好多人在议论一位先知啊，说他的啊这个预言不兑现，那个预言不兑现啊，这是假先知。我说那未必，那未必。我说那先知的预言被改变，这个那未必。我说那先知的那个妮塔江森对美国的那个好多的包括很多先知对美国的预言早就审判了，那为什么后来没审判呢？你还不能简单的就是说这个预言没有实现，就简单的说他是假先知的，不一定的。那也许很多的人代祷者听到了这个预言之后就流泪祷告呢，然后就那个就娶老祷告，然后在那里为国家祷告改变了，那你完全可能的。神就是这样的神呢、啊、他乐意施恩呢、啊、他就是真的就是他的儿女在那里哭诉哭泣求怜悯求啊，神就他摇动了神的手。所以那首诗歌呢，祷告摇动神的手啊，还是有道理的。这个呢是有真实经历的人才会写出这首歌来，所以呢他确实可以摇动神的手的。所以我们是可以改变神的。神即使他发出了甚至都发出了审判的指令，但是他都收回去了。你看看这就是神，他因为他真的是他神的是爱呀、啊。所以那个很多像约伯啊、不是约伯啊，就是约拿，他不就是宣判这个尼尼微城的审判吗？那尼尼微城哗家伙全是从上到下，然后披麻蒙灰悔改了，好、哦、神不审判了。那尼那个所以那个约拿气得要命，他说你这倒好，因为约拿的关心是他是巴不得神要审判尼尼微啊、因为他觉得尼尼微城是他民族的这个敌人啊，就巴不得来审判。我就知道你会那个会改变的，我就知道你让我去说啊，然后呢你我还指望着你去审判，我就知道你，因为这个约拿太了解神了，就是我就知道你啊这个人啊太怜悯了，你一动啊你就他们一求情你肯定就不审判了。 这个是他不想做的，因为人心呢就是那么严酷，那么狠，所以呢神就是那样的恩慈，那样的怜悯，所以他总是愿意施恩，总是愿意来怜悯，他不开心的啊。所以呢约拿对自己的民族的仇敌蒙恩典不开心。那我听说过那个就是秋楠姐妹，秋楠姐妹不是写了《天堂如此真实》，我们家师母不是深受这个书的影响吗？他那上面也讲的耶稣快来呀，他看到异象，耶稣是很快就来的。后来他现在倒是去见耶稣了，他中间那个按那个时间没来，他也有点责怪耶稣主耶稣。哎，他说你跟我讲了，让我书都写出去了，让我录像也发到全世界了。你倒好，你又不审判了，你又不来了，你这个跟我帮我的面子往哪里放啊？啊，你帮我丢脸丢尽了。他有点对耶稣都有点愤怒了，所以耶稣就问他一句话，他说是你的面子重要，是要你这个啊真先知啊，让人家觉得你是个真先知，不是一个假先知，这个名声重要呢，还是我晚来有很多的人得蒙拯救重要呢？他说你觉得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灵魂重要呢？那秋楠马上就服下来，那当然神呐、啊，那灵魂更重要，我的面子不算啥。是啊，他说是我的许多真先知，我让他们去发布很多的审判的包括警告的命令，最后我没有去做，所以我的很多真先知遭到了别人的误解，遭到了别人的诋毁，那是有很多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的也觉得，就是神确确实实很，就是用我们现在的网络别的用人民间的话，就是叫人性化啊。神他是神，他也很人性化，他是非常跟我们人有互动的，所以他关系嘛，他一定是互动。如果是单向的话，怎么叫爱呢？怎么叫关系呢？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就是对我们的真理上啊这一块很多的疑问呢、啊，很多的说法呀，其实是有一个解释的。这样帮助我们呢，就不至于落入到一种混乱里面去啊。这说也是有理，那个说有理啊。一听说很有道理，哎呦，他好多的预言都出错了，都没实现，所以他一定是假先知。我说我不敢这样说，我可不敢这样讲，我可不敢说他的预言没有实现就一定是假先知。我说我倒是要看一看这个先知的生命，这个先知的生命如何。他真的谦卑吗？他真的跟神很跟神就是很有爱吗？他真的是跟神的关系如何啊？当然是这个是全球知名先知了。那一般我们一般的小先知呢，有个过程，成长的经历都有个过程。我们也不求全责备，也不完美主义，这个也很重要。神，我觉得昨天丘莱尔就是我们的丘莱尔发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那篇文章，我看了以后也很受启发。他就讲到了这个完全。他说你们都是想要完全哈，完美主义。后来那个克拉尔就问主说，主啊，你不是说要我们完全吗？你说你们的父是完全的，所以你们要完全。他说丘莱尔，你得看一看上下文呢。他说我讲的完全是讲到爱完全的，哎，你们要在爱里完全，你看看上下文，他就是讲爱的。他说你们不可能进入到完美美的，你不可能的，你这里头还是有很多的，很多的工作是神来做，很多的工作是到了见主面以后做。当然你们要努力，你们要尽力竭力进入到爱的完全，这个是你们要努力追求的。所以跟我很大一个安慰，就觉得啊，觉得自己这不好那不好，觉得神并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并不是一个严苛的一个工头，就对我们这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其实他对我们充满着怜悯，他真的是很容易被说服啊，很容易被改变。当然你要是动了他的性情，他不一定会改变，但是他的这个亲密关系啊，互动啊，他真的是很容易来回应他的儿女的这些邀请，那个祷告啊，心啊，祈求啊，感恩，感谢神。那我觉得刚才周牧师特别分享的就是我们最后的回应这一块，我觉得他刚才说的两条也好，三条也好，我真的都很缺乏。我一听我就发现我很缺乏。我这个人可能就是在这一块是真的很糟糕的，很低板的，很短板的。这一块我觉得要求神的怜悯，我就是求神的怜悯。我说神啊，这真的要怜悯，我真的缺乏，我天然心情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寻求神，知道寻见神，我就很容易放弃的一个人。我就是渴慕啊也没有，清新呢、啊、也没有，渴慕啊就是搞两下一下子就没了，就很容易能够转向，很容易就被就眼目就被胎弄走了。那我就求神怜悯，神呐、啊，你就怜悯我，主啊，我真的是离你好远，我的这个板特别的短，主啊，我要到你面前承认并且悔改，我要求神的怜悯，主啊，我做不到，主啊，求你把那渴慕的心赐给孩子，主啊，我做不到，求你把那一个定义寻求神的心，直到寻见神赐给孩子，主啊，我里面不清新，很多的污秽渣滓，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是吧？赐给我这样一个心，主啊，我是没这个心，求你来怜悯来赐给我这样的一个心，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就分享这些，祝福大家，
阿门，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心脏很领受，就是今天听到这个，我们和神要有一个双向的关系啊，我们自己爱神。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神爱我们，感谢主，就是在神也需要我们的爱。昨天晚上呢，我们去一家弟兄姐妹家里去探访，就是感受到他们两口子之间呢，就是像我们今天早上分享的非常的契合，就是两个人缺乏那种亲密的关系。我想呢，就是说我们在平台上教导的非常的真实，非常重要，真的是我们这个群体啊，整体或多或少其实都是缺乏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这个亲密关系呢，应该是以主耶稣基督的爱为中介的，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爱我们，并且神渴求我们的爱，所以呢，神也把这种渴望渴求呢放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尤其是夫妻关系这个当中。就是让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去体会神的爱，去活出神的爱，去活出这种和神的这样的亲密关系。如果我们在世的时候和我们的配偶不能够有这种亲密关系的话呢，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将来在天国里我们和主耶稣基督可以亲密的在一起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难。所以呢，就是说刚才孙牧师也特别谦虚，他讲了自己说在这个上面是一个短板，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对神的爱呀、啊、对神的渴求啊，这样的一个是个短板。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孙牧师很谦卑，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我们这个群体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阶段我们的社会背景，我们的原生家庭所带来这样的一个群体，真的或多或少我们都非常缺乏，我们都不会去经营我们的婚姻和彼此相爱。所以感谢主呢，在这个平台当中教导了我们，神他本身他是爱，而且他渴望心腹对他的爱。那么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我觉得也特别要提醒我们，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爱为媒介，然后呢，我们要对我们的配偶要活出这个亲密和相爱啊，这个不是讲一讲，而是说真的是要去这么做啊。那么还有刚才孙牧师也提到一点，就是我们要坚持啊，就是其实我们在信仰的追求过程当中，很多有一些时候我们是要靠着坚持来走下来。那么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的亲密关系的建造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需要这样一个信心和盼望，然后来活出这个彼此相爱，活出这个亲密的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借着这个教导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自己啊，我们在某些角度某些方面如果没有做得好，那么我们要去改变，要去改正，要去更正，这我觉得是神的心意啊。我们要坚持就做下去，如果是在一个正确道路上来走的话，要坚持做下去啊，要彼此的忍让，要彼此的这个包容，就像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个爱篇里边所讲的啊，就是我们要以忍耐，然后呢要以恩慈来彼此相待啊。所以感谢主，我觉得今天的开启特别的好，特别的契合，就是我们不光是在平台上追求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整个家恩教会，我觉得这种爱的这种文化，爱的这种氛围要整个去推广出去，要整个在这个教会来建立起来，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操练爱人，然后呢最后能够做到去爱神。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感谢神，今天听到幸福代祷团队和牧者的分享，再一次真的感觉到神是这样的有性情啊，好像就在我们身边啊。说真的，神是爱我们，这个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神的爱，他的恩典和怜悯， 啊。我昨天跟那个台湾那个刘牧师，就是刘明和，他是吸毒的，现在缉毒的，我跟他也认识十年了啊。我跟他夫妻坐了一下，看到他服侍主40年了啊，今天依然在数算神的恩典，看到他这种从里到外这种性情，真的我就看到他，我们一直还有几个朋友在旁边，我们一直真的数算神的大能、恩典、怜悯、福音的大能，拯救了一个像他这样缉毒的，像我这样缉毒的啊，真的我们要分享出来，真的看到神真是爱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听到我们最近的 YY 的带领，主是这样的爱我们，有性情，可是我们多少的时候是来回应他这份爱的啊，我们以为回应他的爱就是做一些事情，特别对我来讲啊，主啊，我爱你，我现在远离世界诱惑啊，我现在就是愿意来选来跟随主的脚步。但是呢，我这两天认真的想，我们要真的跟随主的脚步，有这个盼望。假如每一天不真的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这份爱。我昨天回来跟长安讲，那我们这个盼望是不是真实的？不是不真实，不会有能力的啊！真的，我们里边经历了这份爱啊，那我们可能对我们这个盼望啊，对启示录所讲的两天，跟耶稣对话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所回应的，就会说耶稣他哭了。所以我在这里就在思想啊，主多想让我们的心啊跟他有互动，但是呢我们都落在一个错误的里边啊，特别是我啊和我们很多的我们这代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真的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知道主的应许，当我们亲近他，他必亲近我们，但是呢很少的时候。所以我今天特别周牧师刚才讲的啊，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回应啊，要有这个行动，就是我们呼求主先把这种渴慕啊赐下来，我们里边要有这个渴慕，这个渴慕我想今天我们要真的从心里有这个渴慕，然后也求主我们里边的污秽这些杂念拦阻，我们真求主怜悯，我们再这样的继续下去，真是再一次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那我们今天真的要悔改，带上我们的行动，按照圣灵的带领，我们从各种关系上，我们先来看到主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说，我们就感谢神。我就回应这些
啊，感谢主。我今天的感动也是和周牧师是同一段的话语啊，上周的重生堂的祭师二也是把这段话啊送给我们重生堂祭师二的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个克莱尔情书的第一卷 3.3 如何看见和听见我。我想我们有心寻求的要来好好的学习和默想这段话，这是从主的心中所发出来的，他对我们的这个不仅是他对我们的期待和呼唤，也是他对于每一个期待能够跟他进入亲密关系的人告诉我们一些很清晰的一些条件所以我想这个要靠着神的恩典盼望每一位可以来在这段话中来受益，而且来呼求神的恩典让大家能够借着这个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能够进入能够得到帮助，能够进入所以求神来祝福大家啊，就是这些。
好，稍微等一下啊，我要把清净净瓶打开。